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既然
今天德仁尝试要从新约中那传福音的腓力他的身上来学功课。在圣经里叫腓力的人很多，比方说使徒腓力、希律王的兄弟腓力，还有传福音的腓力。这几位不同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希腊文里都叫 Philippos， 腓力，可是却是不同的人。今天在生命中的师父这个系列讲座里面，我们所要一起来思想的是使徒行传当中那传福音的腓力。或许你我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也不知道究竟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值得你我来效法或是学习。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中提到，当耶稣被接升天前，耶稣吩咐使徒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而这句话也确实的在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还有五旬节里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还有腓力的身上成就了。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传福音的腓力是如何跟随神的引导做成神的功。首先呢，中文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腓力这个名字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在那儿说的，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句话的背景落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需要注意 Maphetes 门徒这个字。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在那里提到门徒增多。原来当时有许多散居在巴勒斯坦外的犹太人，他们会回到故乡耶路撒冷住下来，因为他们相信能够被埋在以色列，将来能够死在以色列，这是一项功德。而他们死后留下了许多的寡妇，这些寡妇不能够工作，也不能够养活自己，一旦用尽了所有的，或是钱财施赠完了之后呢，生活就陷入到困境里。而神从旧约就很明确地说道，要照顾在社群当中的弱势，特别是孤儿和寡妇。因此其实犹太教对这项神的吩咐执行的还颇为认真。从耶路撒冷外地来的寡妇啊，比例特别高，而耶路撒冷本地却又没有足够的犹太会堂来管理供应寡妇的需要，所以这些问题有时就涌向了当时兴起的教会。被路加称为是十二使徒，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在这里也承认他们同时要教导， 又要做这类词汇的事工，担子实在太沉重了。人很有限，时间也很有限，如果两样都要做好，到头来是两样都做不好。一方面，可能会在照顾穷人的事上没办法做好，而让人受亏损；另外一方面，自己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祷告上、在讲道上能够好好预备。十二使徒原本被呼召的本意是要来见证主，而且要传主的福音。这个时候，教会面对到的问题，所找到的解决的方法，并不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并不是每个人发一些钱，让寡妇自己去买东西吃，不是的，而是希望把照顾寡妇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因此，当时就选了一批在水平上面，在属灵的成熟度上面，都是很棒的一批领袖来管理饭食。在这里所说的管理饭食的管理，它的希腊文与执事是同一个字根，可是路加在这里并没有称他们为执事，因为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正式的职称。这七个人的选配也刚好符合了犹太人的惯例。在犹太人一般的惯例里，特别的职务会选出七位委员来负责。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七个人被选上有几个主要的资格，那就是他们必须是圣灵充满的人，而且被其他人高度的接受。换句话说，他们有着圣灵所赐的智慧以及好名声，有美好的见证，众人都可以接受。腓力就是在这七位管理饭食的委员当中的一位，所以他一定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资格，那就是他拥有圣灵所赐的智慧以及好名声。而这也正如耶稣所说的，腓力要在耶路撒冷做他的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如果我们要从腓力的身上有所学习，这位生命中的师父的特质之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名声，而且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所以你我需要有影响力，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需要在生活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有好名声。不止如此，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单枪匹马的去作战的。我们看到这七位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我相信过去定是圣灵让他们有智慧来处理很多疑难杂症，他们懂得依靠神，也经历到了神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是否在大事小事上面也存着一颗敬畏神、倚靠神的心，以至于惊艳到了神如何赐下力量、赐下恩典，给我们智慧来处理各样的疑难杂症呢？再来，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生命中的师父的特质之二，是有圣灵的能力来传扬基督。接下来在使徒行传当中比较大的篇幅记载腓力，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五到七节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 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这儿我们看到，腓力为什么要下到撒玛利亚去呢？因为《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提到，从斯提凡被害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开始被大大的逼迫。除了十二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为什么十二使徒可以留在耶路撒冷呢？有可能是他们的名气太大，这些犹太人还不敢对他们动手脚；也有可能是这十二使徒领受了神的护照，要留在耶路撒冷。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根据经文，我们看到有人到了犹太，而腓力则是到撒玛利亚传扬基督。仔细想一想，就是因为教会受到了苦难，受到了逼迫，才使得信徒得以四散，所以他们才能够实践耶稣的命令，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不会去埋怨环境，他只会将环境交给主，不管主给我什么环境，我就随走随传。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他没有瑟缩在监狱当中惆怅难过、悲伤沮丧，没有。保罗知道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他就在监狱当中向那些士兵、那些狱卒来传福音。我们看到其中也有许多信主的。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五到七节，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就听从了腓力的话。我们看到腓力的听众是非常的注意去听腓力所说的话，而且那个时候似乎是造成了一种群众的运动。这些听众的那个关注力是从哪来的？经文说，他们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原来腓力传道的时候也像使徒彼得一样有行神迹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成为他传福音的印证。他也能够赶出污鬼，使众人听见鬼大声喊叫，从附着的人身上出来。这些听众又看到了瘫痪的、瘸腿的可以行走。这一切的作为不仅与彼得所做的相同，也很相似于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中的师父的特质之二是有圣灵的能力来传扬基督，有圣灵的能力来传扬基督。当然能力都是属乎神，不是我们可以去操纵的。比方说呢，德仁在几天前为一位姐妹祷告，这位姐妹特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她最近非常认真的传福音，可是受到了撒旦的搅扰，她心中很不安宁，睡也睡不好。他们夫妻打电话给我，而这位姐妹告诉我说，可不可以请我帮他祷告。我找了一些圣经，将神的话送给他，然后我就单单的为他祷告。我求神使这位姐妹、使这对夫妻可以同心来面对魔鬼的攻击。我也求神施恩典，开一条出路，让他们可以忍受得住，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有好的睡眠。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将主权交给神，倘若主要让他们留在这个困境里面，也求神让他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当我祷告完， 这位姐妹告诉我说啊，牧师，你祷告完之后，我心中有异常的一种平静的感觉，好像这些阴霾已经离开了。隔天他告诉我说啊，他一夜好眠。感谢主，这不是得人的能力，是神借着我的祷告去彰显他的能力。我相信腓力也是一样，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结果就交给神。我们只是神能力流通的管子，我们并不是神能力的来源。我们看到腓力，他成为生命中的师父，他带有影响力，不是因为他行，不是因为他能，而是他懂得成为那流通的管子。当你看到周遭的人有任何的困难或是需要，勇敢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信心勇敢的来传福音，来为他祷告。至于神的能力要如何彰显，这一切就不是我们所必须关心的了，因为神有他的主权。再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生命中的师父的特质之三，是有圣灵的能力来顺服权柄。顺服权柄是带出影响力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特质。怎么说呢？许多跟随基督的人不是以自己做了多少夸口，我们刚才看到腓力是如何的在撒玛利亚为主得人。接着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在这里看来，我们要为刚刚腓力所做的喝彩吗？因为他不是使徒，所以所做的功在神看来无效吗？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太小看腓力了。事实上，路加在这段经文当中把注意力放在使徒彼得还有约翰身上，是因为十二使徒原来都是留在耶路撒冷的，当他们听见撒玛利亚人竟然领受了神的道，自然会很想要确认他的真实性。于是彼得和约翰被派来撒玛利亚调查事情的真相原委，好回报给耶路撒冷教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当安提阿信而归主的人很多，耶路撒冷教会就请巴拿巴到那里去确认，并且劝勉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使徒的出现与回应，其实是在为腓力所做的功背书。他们的祷告与按手更显示出神透过使徒们的到访，让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透过使徒们的背书与确认可以合而为一。这个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如果耶稣的大使徒们都说这个是神所做的，神也爱撒玛利亚人，救恩也爱撒玛利亚人，在当时对于信心软弱的信徒来说这个是多大的一个肯定和帮助呢？我们看到腓力没有因为使徒们来好像抢了他的风头，心中就很不是滋味。我们看到路加所记载的腓力，他顺服神的权柄，把这样的事交给耶路撒冷的使徒，他做完了功，就往神要他去的地方。这个是很值得你我学习的。一个跟随基督的人， 不是以自己做了多少夸口，我们愿意顺服神在教会当中所摆放的权柄，也不因为他人抢了你我的风头或光彩而心生不悦。我们知道后来神就继续使用腓力，让他向那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传福音，神使用他继续来做完神的工。腓力到各个城市宣讲福音，成为那个时代神所使用的仆人。我们最后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提到，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这节经文是路加跟着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要回耶路撒冷的一个记载，也是腓力在新约圣经中最后一次被提的。我们看到路加对腓力的描述是传福音的腓力，其实这个描述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称谓，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不务正业，我们的正业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应该是一个传福音完成主的大使命的一个人，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务正业，好像只忙着属世的工作，而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带有影响力的人，再者也让你我思想，这传福音的腓力，他不是一个只会嘴巴讲讲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的。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你的一生也能够发挥影响力呢？在各样事上依靠神所赐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让众人看出你的不一样，而且不居功，愿意顺服神的权柄，不怕别人抢了你我的风采，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名声。让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一起来效法传福音的腓力。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